啊，接着说呢，青山呢就说，跟他们讲说，水清月现，你说说看，你们说说看。
当然，
水清月现是在比喻式的在描述一个东西，描述什么？描述你的般若没有障碍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月现出来一样，水清月现？你听起来好像懂，但是掉在文字里头，是不是？所以青山呢这么讲说，水清月现，月自现，月自然就现出来。雪峰呢他就讲，他水清月不现，不因为水清月就会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无关水清水不清，月本来就在那里，所以水清月不现啊。那就问源头了，因为青山是看着啊，但就禅门啊，师兄弟很有意思，他就随时拿一个东西就变成他们啊启发啊这个反省的一个教材。青山呢，禅师呢是拿着那里有一盆水啊，一盆水，当然他叫水清月自现，他就问这个源头跟雪峰，你们说说看啊。雪峰就水清月不现啊，不会被他考倒了啊。但是如果你们跟我在一起，换老师来出这个题目，说水清月自现，你们很可能很多人会跟着讲说，对，水清月自现，那你就是被水清月自现这句话给困住的人了。不管好话坏话，只要你被困住，多识菩提路，叫做末后句，你没有掌握到那个般若了。现在有一个人竟然答出这个东西出来，说水清月不现，他的意思是说水清不清，月本来就在，不受他影响，他已经看到这个了。但是源头更彻底，他却走过去把那一盆水给踢掉，就是踢的人，那个动的人正是我。你们都还在文字之中，那个真正在动要踢不要踢的正是我，那个叫末后句。这源头常常告诉人家，末后句是多么末后句哈，句子的句哈，末后句就是前面那句是语言，可是讲的那个叫末后句啊。所以你高兴和不高兴是啊，是前头句，可是后面的那个叫末后句。你那个末后句是什么啊？你有没有掌握到末后句啊？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也很有意思，你们听过他们的故事的。这个雪峰跟岩头这两个师兄弟呢，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行脚。有一天呢，那么他们来到了湖南的鳌山，那么大学啊主途没有办法前走，哎，他们呢就找一个地方啊，那么这就是罗汉贵称的一个道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挂单住下来了。那么这个住下来的时候，这两个人住下来了。那么这两个人呢住的时候，岩头老是在睡觉，雪峰呢每天都在打坐，外面下着雪，每天都在精进打坐。然后呢，这个雪峰呢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师兄赶快起来啊，他说跟你出来一起行脚实在真够倒霉，整天一直只会睡觉也不用功，就这样。雪峰被他一骂，雪峰终于坐起来了，他说我看你整天都像那土地神菩萨像一样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你将来要到山上去做道长宣扬大教，我没想到你像个普连土地神都不是，就是土地神的那个神像而已，这样怎么行呢？他说我哪敢到山上住山啊去弘扬大教呢？他说啊，为什么？我心里还有不安呢。他说哦，那好，岩头跟他讲说，那好，你告诉我你不安的在哪里？对的，我替你印证；不对的，我替你主证。现在师兄出马了，啊，他的雪峰呢就一五一十跟他讲，他是怎么样子的出家，然后就是练到洞山禅师的悟道距离的时候哈，这个就是那首切记从他命，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奇，奇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奇，应惜这么会，方得气如如。他说我有了一点醒悟。后来 他说向师父请教啊，什么是见信的时候竟然被打得灰头土脸，打得这个就是拐杖一敲过来，我却啊这个糊里糊涂不知道不知所措啊。然后源头听了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哦，我告诉你啊，他是真正的问，真正的大教是从你的心里头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那个才是啊，而不是谁怎么说谁怎么说，也不是谁怎么问谁怎么说啊。就在这个时候，水峰忽然领略到，就是那个本来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障碍的自己，他接触到他，然后他向他的师兄说，师兄啊，他向他礼拜，他说我来到了鳌山，今天才开始真的见到，所以现在才真的是看到道了，看到人生这条路这个原委在哪里的。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很，大家是不是有很清楚这件事情呢？所以古人留了这些啊小故事给我们，我们对来看看随喜回向的意思，是我活活泼泼的啊，随着任何不同的事啊，我都能够清楚的去回应啊，我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处理过了，我应该要放下。如果我们一直执着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走不出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各位来谈这个问题。在禅学里头啊，我们知道这个法眼文艺啊，他也有过这一段很有趣的领会。法眼呢，那么也是一样，这个有一天呢行脚的时候，也是天后不好啊，他这个也住在禅院里头，他所碰到的对象呢，那就是也是罗汉贵臣。他住下来以后啊，他问他，行者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在干什么，他说我行脚啊。罗汉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行脚，他说不知道。罗汉说，不知道更亲切，你看哦，不知道更亲切。我们是只要人家回答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告诉人家很多行脚的意义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我们可能要讲了一大堆哦。可是人家彼此之间都是高手过招啊，已经有都是这样哦。他说不知更亲切，到这里还是打成平手啊。好了，这个当他啊要离开的时候啊，法眼文艺的要离开的时候，向他告辞了。罗汉把他送到门口，然后说啊，行者，你不是在讲万，昨天聊天在谈说你不是讲万法唯心吗？他说我请问这个天，就是这个禅院那里有一块大石头，我请问你看到没有？他说看到了。他说请问那一块大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在心外？罗汉考他了，因为昨天打平手，今天再考一题，考他了。考他不是为了分胜负，是为了教弟子，就是这样子。他们是苦口婆心了，那一块大石头是在你心里头还是在你心外？法眼文艺的回答说在心内。他跟他讲说，行者，那么大一块石头，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心内？这样多不走有多痛苦？你想，现在法眼文艺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有所醒悟，他就把他简单的行李放下来，然后就跟着罗汉贵臣学，因为他在那里悟到了。各位，你去留意，你是不是整天都执着在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上，而把那个东西一直放在心上？你到底有多少力气可以复合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你不把它放下来？那只是一个该拿起也该放下的过程，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把它扛得那么重，而且在睡觉的时候还扛着它啊，起来的时候又扛着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以前这个我在这个一二十年前办活动的时候，办这些啊，这个 这个大学生的活动的时候，我碰到一位教授谈到这个问题，他问我，他说你们所谓的空跟放下，那放下不就都没有了吗？空不就都没有了吗？我说不是这样。我跟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走西头到阿里山的西阿众走。我问你，你是把你家里的财产、你家的房子、你家的所有的家当通通背在你的身上来走西阿众走，还是那些东西也是放下放在那边，然后你背一个简单的行囊来走这个西阿众走？他说当然要这样啊，可是我没有放下啊，我还是这个行李啊，可是你放下了那么多笨重的东西啊，可是有的人来这里他的行囊还是太重，他应该再放下一些东西，有的人他背得了，应该帮别人背一点，这个东西就是有上放下有时起，就是这道理啊。可是你去判断提起跟放下之间用什么判断？般若菩提。而且你这个旅行完了以后，你离开这个这条路线西阿众走的路线，拍拍手回家了，只剩下一个记忆，你不能整天多想赖在西阿众走的那条路上不回家，那人家会说你行经有问题，是不是？没错。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各位注意到这个问题，你念佛的时候要起这个正念，你在念佛的时候要起这个正念，你一句阿弥陀佛在念佛的时候，你我们现在是五会念佛啊，啊，从缓啊到慢慢的快啊，然后这个到极到见极啊，到啊最极这，然后我们为了希望让大家能够在那个这个念佛最后一起结束那一刹那打住的时候，那个地方要圆满的时候，我们稍微有慢了一点，然后让大家一个准备，然后我们在那里圆满。但是请你注意，在念佛昨天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菩提，要用你的般若去跟阿弥陀佛感应才好，而不是用你的心只有事去跟他用事去跟他感应，感应不到了。所以为什么我只是心里想着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放下，我去跟他感应，但是我已经转世成智去跟阿弥陀佛去相应了。我们常常念佛，我们常常跟他相应，我们常常念佛，我们常常跟他啊，这个手机都可以马上就可以通而没有障碍。那么不管你修的怎么样，你总是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啊，不管你成绩考得好不好啊，你九品里头你是哪一品，就是下下品，他到时候也会来接引你。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修行方法这么全变的方法，就是这个方便法门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念佛的时候，心系念的阿弥陀佛不是只有心，是我们的般若，我们的菩提自信去跟他相应的。你能如此那就正修，你不是这样修，那么一直停留在我只有系念里头，这样子的效果不是最掌握的最精巧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禅宗也是道理，也是这个样子。禅宗叫语观啊，语观双觉，语就是我所用的语言文字啊，语观呢是我所用的智慧，以及我透过智慧所讲出来的东西。那么我语观这两个东西，我双觉就是那个我们的般若，我们的菩提呢，它不是语，也不是我们的观念，也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所领悟出来的啊那些知识，那些这个思想或那些见地或那些见解，不是，是领悟的本身。所以领悟完了以后，他所看到的就是言头所讲的幕后句，也就是看到的是语观双觉，就回到这个部分。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各位，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看清楚的，无论你的社经地位如何，你有钱没有钱啊，你长得胖还是瘦，你是学做哪一个工作的啊，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众生是平等的，那一个部分是平等，不因为哦你做了很多的福德，而这个福德很大，你就跟他应感就多，不。六祖坛经里头，我们上个礼拜一直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的，福德与功德不同，是不是？福德其实它是属于现象界的范围内的东西，那功德呢，其实呢它是跟我们的般若相应的那一部分，那是功德，所以功德它是空性，所以这个部分，所以水清月现，用水清来代表那个空性，月现来代表着我们所展现的生活，那也只不过是权宜啊所悟出来的一个文字，它虽然很美，但是它却本身就不是它啊，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的人生，有的人富裕，有人做了很多的福德啊，造了很多的啊，就是这个应经造事，或者做了很多贡献社会的。如果我们的贡献，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执着在说我现在功德很大的话，他顶多只能够到天界，他没有办法要到时候这个要圆寂的时候，就不要搭错车了。啊，你是到天界去，或者是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就不一样了。那么，所以我们呢，这个知道为什么在念佛里头啊，从永明延寿开始，我们就是啊，念佛，不管是啊持名念佛、实相念佛啊，或者是以后发展出来的啊各种念法啊，无论是我们称它。是叫什么样的名称，有的人称他叫老婆子念佛，有的人称他叫做追顶念，有的人称他华严啊，这个念佛沙妹，有各种不同的名称，随你怎么说，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你能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般若在念佛的时候可以回向到般若，然后我们用般若又回向到我们的念佛啊，那个时候是那么的纯净，这个是我们跟他所产生的感通，这个感通等到我们念佛的时候回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却容易表现的，我们有更好的觉察，有更好的回应能力，有更好的欢喜，有更好的这个生活的表现，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呢，是我们在念佛上大家值得去努力的啦。那么这样说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随喜回向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你不管你是在做什么都要随喜回向，而且回向以后是平等，佛不管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回向到般若呢，或者是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在炒菜，或者是在煮开水都一样，乃至于你是在行走呢，或者是你是在吃饭呢，或者是到厕所里头去排泄呢，他说都一样，都是问题，都是在这个地方，你自己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就是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么这个地方看起来，无论做什么，你不要拿自己做什么执着在那里，一直跟别人在那里去比较，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专心的做，好好的做，就这样啊。而这明明你知道这件事情对社会很有帮助，我们该去做，那我们就去做，可是做完了记得拍拍手放下才可以，而不是做完了我们变成他，那就不行，这样我们就变成被那所做的事情给困住了啊。那么这样子就叫做啊，这个随喜回向也是随缘都在回向的。那我们再看看下面有两品经，这两品经他在谈两个很重要的观念，赞般若品跟谤般若品，就是赞跟谤的问题。其实往下这里面只是在谈谤啊，赞跟谤。什么叫赞般若呢？ 我们乘着上头的水洗，乘着一开始的时候较量功德跟水洗，我们来看看什么才叫做赞美，什么叫做毁谤啊。我们常常讲说这个要赞佛啊，我们要唱赞啊，但你要知道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一样，有赞美神，有赞美主，对不对？一样很多的赞，但是一样有很多的谤。我们来看看赞，这里面括弧一，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无所染着，远离三界欲现于觉分法中最胜能示中道，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母，一切佛法从此生，不生不灭，远离生死闲了无性自性。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子把这个大意讲清楚了，我们就远离生死，不生不灭。我们看到了这个般若不生不灭的这个他般若就是菩萨母，一切菩萨母。我们看到第二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怎么赞的根据这个般若实践这个般若的话，他说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供养礼敬，所以我们在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有如佛在我们的身边，让佛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心里头有般若，我们在行这个般若，所以有如我们心里面有佛一样。那心里面有佛，佛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的心，我们这个胸膛其实就是我们的大雄宝殿，它住的就是佛。你供什么佛都一样，都是佛，十方诸佛也都住在那里。我愿让佛住在这里，就是有般若波罗蜜多，那就就如同佛住，你要就要礼那样子的礼敬，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出现故，就是所有的正等觉也都是从这里来的，它有如佛。第三，般若波罗蜜多不以一切法合，不以一切自治合那么般若它不是跟一切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界的林林总总的事物，一切法，一切原理，它不是跟它合成一起，但是呢它从它那里来，但是呢它就不是跟它结合成不分的东西不以一切自治合，一切自治呢也是从这个般若发展出来的，但是它毕竟不是它那么以无所得，因为它无所得，其一切自治名相等跟一切自治的名相等等呢，那么无爱无取无住无断无执无舍无得无不得，也就是说般若本身你可以创造这一切事物，可是这些事物却不是般若，可以它非般若，可是也非般若，因为你在创的时候是从它那里来的我们要做很多的善法，做很多的布施，做很多的善事，去行三十七道宾做这个行动这六波罗蜜都一样那么第四大菩萨以六波罗蜜起足事想，以一切有情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无自性无所有无相极尽无生名大般若波罗蜜多，就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了就是叫做赞大，就是在赞这个般若的意思那么赞般若品呢，就是我们赞叹赞美以及去行动那么也就是礼拜的意思，也是我们去行动的意思，但是我们去做了做出来这些东西，我们却不要染着在那里。各位，你应该现在最近常常你都可以碰到这种问题的，你做什么事情产生了一些福德功德，然后要把那些福德功德还要抓回来放到自己的口袋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跟这里所讲的一样，他已经犯了很大的严重的问题了。我们做完了，我们的心就应该看清楚，这做完了就应该放下。所以我常听到老和尚会跟我提这个问题，有一个弟子就这个要供养三宝，我说师父这个要供养三宝都交给师父了，那师父拿了就交给旁边的侍者，阿弥陀佛讲给侍者也赞叹了原来，可是他马上又讲，他师父你都没有算算看啊， 那里很多钱呢。师父听他这么一讲，他说放下，放下，你放下了要就全部都供养佛了。可是等到过一会儿离开出去了，他又在大法门，他师父那是很多钱哦，再把他提醒一次。师父，这位老和尚只好不做回答，不是不做回答，不回答这件事情。可是不晓得这位信徒啊，到底他取的是功德还是福德，还是有，但是主取福德在世间道，在现象界宝，这是功德，功德，功德性，做一个功德主，他就是一个啊，如菩萨一样。那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地方啊，你能看清楚了，无所有，无相啊，那么极尽无生，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我以前我碰过，做过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课题。那么有些人呢，他在要往生之前都会变得非常的啊，身体自己可以看得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啊很扭曲，很不好看。他跟我讲，老师，我一点都不庄严，你看躺在这里这么难看。我说不对，你应该这么讲，老师，我现在在躺在这里，我非常的庄严，你看弯成这个样子，瘦成这个样子，脑子也不清楚，这是多么庄严。因为生住意灭，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各位，你们学佛千万不要学到最后变成啊，看到老的时候变成很老很愁苦，变成老人痴，变成老人忧郁症，你千万使不得啊。你应该这么讲说，我现在老到东西都咬不下去了，你看这多么庄严，你要这样想。我老得这么瘦了，但是我还好，我还能自己坐起来呢。就是用你那有的那个，你要在那个地方去看到，用这些东西来供养佛，时时刻刻都在供养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要供养的，我们做了好多事情啊，那么奉献给这个社会，奉献给啊这个有情众生，我们好好去努力，我们做一些，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也是在做，也是在表现，也是在表现，是不是？所以过去啊，古德这么讲说，万象从中独入身呢、啊。这个万象啊，生命的种种现象呢，那露出了那个法身出来啊。这个那你那个法身跟你的这个年龄，跟你的身体的长相，跟你的病痛，它没有关系啊。啊，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你能不能感受到那一份庄严就在这里。那么棒的这个部分呢有三条，它是反之哈，为棒般若啊，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以为这样可以占有，不能修啊，他不就不能够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他一直有所得，一直在这个里头啊，那么这个挥之就在执着里头挥之不去，而堕于旁生乃至诸恶趣中，他自然而然的将来他一直想要占有啊，堕入这个恶趣里头。过去我给各位讲，一个人呢不断的想要占有这件事情啊，现在是七月，你应该清楚的啊。七月你说啊，过去目连尊者他有了这个神通力的时候，他以神通看到他的母亲掉到恶鬼道去，而恶鬼道的众生长着什么样子呢？就是皮包骨，很饿，但是肚子呢就像鼓那么大，他塞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就不会消化到身体里头来，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会吐火。为什么？因为他连从嘴巴经连咽喉都退化了，他直接都是用打进去的了， 直接塞进去的了，所以占有这么多东西。但是呢，他仍然还是那么的饥饿，所以还是皮包骨，咽喉都不用了，也从来没咀嚼过，领受到那些东西的这个对生活的好处 的一种好处都领受不到，而且嘴巴吐火，因为火气很大，那就掉到，所以六在这个旁生啊，掉到旁生去的，就是这个心事，它还有这些障碍，它就会掉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旁生乃至于哈、啊、诸恶趣中，都要注意的啊。那么谤正法者于未来世啊，那么会受很多的苦啊。第六，谤般若波罗蜜多者呢，都由于不能信受，他之所以哈、啊、不愿意去行这个波罗蜜多，不愿意接受，就叫做谤。违反他就叫他谤啊，并不是嘴巴来谤，都由于不能信受，由于他习惯于啊，那么这个他惯于呢，那么习恶语业啊，学习那些啊，习惯于那些语不好的语业，造作增长啊，感匮乏业，感觉他到处匮乏啊，所以这个谤毁者呢，则诸如谤佛。也就是说他没有去实践这个东西，就跟谤佛是没什么两样的。第七，有四因缘故谤佛，有这下面这四因缘也是谤般若，也是谤佛。一者呢，那么诸邪魔所善惑，也就是迷信啊，接受这个迷信。第二者，甚深法不信解，对于这个甚深般若他不能信解。第三者呢，坚着五蕴啊，诸恶之事所善受，兼执着在五蕴里头，被恶之事呢牵着鼻子走啊。那么第四呢，多怀啊嗔恚啊，乐行恶法啊，喜自高举，自己呢共高我相，轻毁他人，轻蔑别人哈、啊。那么小这个鄙视别人，这些东西都其实都是一种严重的我执而产生的。那所以到这个地方，今天给大家啊、哦、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做一个这个总结。其实他要谈的这个经文很长，可是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般若，他无相无形不可得，而且是不可思议。可是如果你没有执着，不执着在你生活中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你该去做的用般若回向到你的生活，这些东西你要创业也好，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感情也好，家庭也好，自然而然就顺遂。可是你这些顺遂了以后，你就不能执着在那，执着在你就回就没有又随啊，又随喜回向回到般若来，所以要随喜回向到般若来。所以般若就像一个明灯一样，照出我们的人生，走出人生路，产生这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哦，我们不能执着在那里，要从那里呢再回向，谦卑的回向到我们的般若里头来。那么这里面呢，所有的大圣跟声闻缘觉的小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大圣他在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回向里头，大圣呢回向有情，大圣呢那么回向救苦救难，大户回向利乐有情，大圣回向以度化有情。可是呢，小圣呢是回向到我自己能够解脱，我不受苦，我自己啊能够当自了汉，这两个的不同。那无论如何，小圣跟大圣需以小圣为基础啊，没有小圣这种基础，大圣也做不好。所以这两个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清楚，把它放，只是告诉我们，一定到最后要回小向大，啊，回大要向小才可以的。所以那个随喜的回向，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而这个道理呢，他在描述他的时候呢，在讲述的东西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在这个《赞般若品》里头，他讲的有一段是很精要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无所染着，远离三界哈、啊。那么于觉分法中，在37啊，这个 道品中呢，它是最胜啊，而且能表述出这个中道，并发展出一切之智，它是菩萨母啊。那么一切佛都是从这个地方生啊，一切佛法都从此生，它不生不灭啊，远离生死这个般若，所以我们就是有生有死，但是我们仍然远离生死，显了无性自性啊，真正显出那个自性出来。那么我们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不以一切法合啊，那么二乘这个能够行般若波罗蜜多呢，就等于礼敬诸佛一样，他与佛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如果我们不是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谤佛。那个谤佛通常是因为我有执着，我不相信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我没有从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里头啊，在这里回向到生活里头，生活回向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菩提里头来。那么这样子的，那么会变成回谤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完全了解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你没有了解他，你才不起正信。但是各位，你我都已经起了这个正信了，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困难了，我们都必须要时时刻刻回向到般若，而且呢，般若呢要回向到我们的啊平常行住坐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头，了了分明，把它回向到那边，那自然啊，这个所谓的福报跟般若到底怎么区别呢？福报来自于般若，可是啊，有了这个福报以后呢，却不执着在福报里头，我们心里面很清楚，我们能够回向到般若里头来，那么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几次都要提醒大家，人生像一趟旅行，旅行完了，你总不能觉得那里很美然后就不回家吧啊，对，还是要很清楚啊，人生真的像演一出戏，可是演完了以后，你还是要从戏台子下来的，但你不会一直睡在戏台子上面的啊。那如果你一直要在那里演下去不回家的话，那你就当个流浪汉好了，一直流浪下去好了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回家，这就是这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三品经里头最重要的，而最后告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可以迷信啊，而且呢，对于要真正了解甚深法义，不执着在五蕴的世界里头啊，然后呢，不在情绪啊，这个一个负面情绪跟我执里头，那么走不出来。能够注意这些，那么就假设我们就不会谤佛啊，我们也是在赞佛，所以赞佛的时候就不会谤佛，谤佛的时候也就这个没有办法去赞佛。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到我们在每天每一次讲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其实你看起来好像经文很多，但是那些经文你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找到那个提纲挈领的要领还是有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